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今年是不约当年十二个民国签署盟约的75周年，这个国际防御联盟致力于强化跨大西洋关系，来到应对当年苏联对欧洲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如今不约已经拥有32个成员国，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新增了芬兰和瑞典。为了抗衡来自中共的挑战，该联盟和亚太伙伴正是加强合作。新西兰、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已经连续第三年出席会议，澳大利亚则派出副总理出席。虽然峰会的讨论核心议题是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但印太合作亦都是一个重要议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不约成立的宗旨是为了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这个压迫者现在是由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组成的邪恶联盟。麦考尔说，我认为不约成立的目的是在跨大西洋社区内形成一个联盟，来到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中共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我认为不约曾经主要关注的是苏联，现在是俄罗斯，但现在我们知道习主席和普京站在一起，而且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做的事情亦都威胁住太平洋地区。麦考尔指出，我们有两场热战同一个热区，我认为太平洋战区甚至比欧洲战区重要凶险，他们是联系在一起。麦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的是这一些冲突将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不约一定可以阻止他。星期三，前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成为最新一位不确定派的人士。他表示，他已经不再敢肯定拜登将是11月5号选举的民主党领军者。他对 MSNBC 说，我们都鼓励拜登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时间短促，他深受爱戴，备受尊重，人们希望由他来到做决定，而不是由我来到做。一位新闻主播提到，拜登已经做出了决定，他这个星期已经坚决地表示将会竞选，而你希望他竞选吗？佩洛西说，我希望他做决定，不管决定是什么，方式是怎样，不管他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会遵从。而之前拜登已经誓言要继续竞选，他说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够强迫他退选。他今个礼拜较早时仲敦促民主党议员迅速团结在他的竞选阵营周围，结束有关他是不是可能急流勇退的喧嚣。在众议院213名民主党众议员中，目前有11人已经呼吁81岁的拜登退出选战，不过参议院中仲没有民主党参议员这样做。如果拜登退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将是最有可能的接任者。但是更多的民主党议员对拜登是不是有敏锐的头脑和顽强的体力，来第二次击败川普表达了担心，这个还不算他是不是能够再连任4年总统的问题。在党内出现这些担忧之前，拜登6月尾和川普辩论时表现令人不甚满意，思路经常中断，在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以及在对两位候选人都至关重要的关键战场州所做的民调都显示，川普已经超越了拜登。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尚博星期三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就中国产能过剩和全球经济发表讲话。他是美中经济工作组的美方负责人， 并多次参与中方的讨论会。上博说，美国已经看到中国在新的一些领域存在跟过去类似的产能过剩风险。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长期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和非市场政策行为，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和企业都构成重大风险。我们亦都担心中国经济的这一些特点可能导致工业产能过剩，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溢出效应。目前鉴于某些制造业部门的过度集中，可能会损害美国的整体供应链弹性。上博说，让我们明白一点，我们仍然完全支持自由贸易。显然，包括生产并出口商品的国家，但产能过剩是另一回事。它不仅仅是生产超过国内需求，更是生产能力不受全球需求的束缚。它说，鉴于中国目前的规模，其经济的溢出效应将更加显著，而前几轮产能过剩已经导致美国人失业和美国公司倒闭。上博是研究国际宏观经济的学者出身，几十年来一直研究美中经济关系。在他的研究之下，中国的产能过剩是中共宏观经济政策失衡导致的结果。他指出，中国储蓄率极高，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几，而消费占 GDP 的比例不够 40%， 低于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经济一直依赖国内投资和国外需求来到推动增长。而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和国内经济陷入低迷之后，中国未来将更加依赖国外需求来到维持经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告诉国会议员，美联储不会到通货膨胀率降到 2% 的目标之后才考虑降息。鲍威尔在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我们的任务是在需要时做出决定，依据的是数据、新出炉的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和风险平衡，而不考虑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其他因素。投资人目前猜测美联储九月降息的几率约 70%。 鲍威尔指出，美联储正逐渐接近降息决定，但他尚未准备好宣布通胀已被击败。鲍威尔和其他美联储官员已经说，在他们对通胀指标重回 2% 目标的信心增强之前，他们不会降息。当被问到是不是认为降息的障碍已经被清除时表示，鲍威尔表示对此有一些信心，但还未准备好这样说。然而他告诉议员，最近的数据鼓舞人心。鲍威尔强调，就业市场面临的风险目前和高通胀风险处于同等地位。美联储有意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在2022年触及40年高峰之后，这一项指标5月为 2.6%。鲍威尔重申，在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完全回落到 2% 之前，美联储是不会降息。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在7月30号到31号举行。尽管官员预计将维持基准利率在 5.25% 到 5.5% 区间的高档，而言抑制通货膨胀出现进展，可能导致他们的政策声明出现重要转变，为九月降息铺路。下一次通胀报告将在星期四公布。鲍威尔15号将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活动中发表更多公开谈话。两名知情人士星期三向路透社透露，德国政府和移动电话运营商原则上已经同意在未来五年内逐步淘汰华为生产的组件，将其从德国5G 无线网络中淘汰。 報道話，南德意志報以及 NDR 同 WDR 兩家廣播公司之前曾聯合報道咗呢一則消息，話該協議為網絡運營商德國電信、卢达夫同西班牙电信德国子公司提供了更换关键部件的更多时间。知情人士说，出于安全考虑推动的初步协议计划，运营商将在2026年之前逐步将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制造的技术从德国 5G 数据中心的核心网络中剔除。但知情人士表示，最终协议尚未签署，他们补充说，初步协议计划在第二阶段到2029年将淘汰所有中国制造生产的电视、传输线和塔架零部件。据路透社五月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索尔茨、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瑟和交通部长沃尔克威森计划举行会谈，为 5G 移动网络设定更严格的安全要求。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德国内政部对于此消息的自评报道，政府正是和移动运营商进行磋商，在实施欧盟针对 5G 网络的安全措施方面，德国被认为比较落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推动了净网计划，呼吁西方盟友像不值得信任的中国电信运营商应用程序和云端服务从网络平台和设备中清除。然而当时德国的电信运营商曾一度抵制柏林推动的外汇的华为淘汰计划。自 COVID-19 爆发，德国意识到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的风险之后，不断削减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根据德国官方统计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